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的真实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一个故事在这边都不一样的呈现，但这些故事的主人翁，他们都是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韵婷姐妹。当我读到她的见证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世看起来很坎坷，这也让她一整个人生到目前为止，他其实对于家的渴望或是对于归属感有很强烈的追求。不过感谢主，最后上帝找着了他。我们就来听听王韵婷姐妹她的生命故事。韵婷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分享我的故事。
是，韵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是出生在台湾的哪里呢？
我家在瑞芳九份的山脚下。
九份的山脚下，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家庭状况？
好，我出生的时候呢，刚好我父母亲离婚，然后呢，我是住在保姆家长大的，然后我有一个哥哥，但是哥哥是跟着胜父那边，他是后来长大以后才来跟我们相聚，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跟哥哥爸爸妈妈是分开的，
完全分开，所以其实就是只有跟妈妈在一起而已。
是，跟我的保姆家住在一起。哦，
在保姆家。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在保姆家寄人篱下维持了多长的时间呢？
从我出生一个月到我上幼稚园大班，所以应该是7到8年的时间。
这样在保姆家的意思是晚上其实也是在保姆家过夜的？
对，一年365天，大概有360天都在保姆家。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在人家家里面寄居的这种回忆，对于一个小孩子、幼稚园的孩子，有哪些画面吗？
其实大家听到我就是小时候住在保姆家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通常会对我投以很可怜同情的眼光，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在保姆家我非常的快乐。嗯，因为我保姆家有五个哥哥姐姐陪着我一起玩。嗯，然后我的保姆呢其实她也是非常爱小孩的。嗯，所以我在那边成长是过程非常快乐的。所以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玩扮家家酒。嗯，然后呢我的保姆家的哥哥会去抓蝉，慢慢的蝉。让我玩，然后还有抓蝌蚪，所以其实过程是非常快乐的。然后我们常常会一起聚在一起吃东西聊天，甚至有一阵子台湾就是家庭及工厂，所以保姆家其实家境其实非常不好。嗯，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会帮忙做手工。
是是是。
那做手工对于小朋友来讲， 大人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可怜，但是我其实把它当作在玩玩具。
是，所以这段时间对你而言，现在回忆起来是很特别的一段童年时光。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一年可能才见个五六天的母亲，在那一段时间对你而言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啊？
哦，其实当下我其实是很害怕我妈妈的。然后每次我不乖的时候呢，我保姆就会说你妈妈回来了。那因为其实我妈妈家是住在保姆家的斜对面。
哦，其实就这么近而已哦。
对对对、哦。所以我只要头探出去看看我们家的门有没有被打开、我就知道我妈妈有没有回来。然后呢我妈其实回来的时候跟我的相聚时间非常短，所以我都带着很戒慎恐惧的心情。我妈妈就形容说比如说在保姆家吃零食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零食打开就吃了，然后也不会管那个饼干屑屑是不是掉在地板上，但是我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打开饼干吃饼干的时候，我会一边吃饼干一边用另外一只手接住放在我下巴下面，随时留意那个饼干屑屑
有没有掉在地上。
是的是的。
是，那讲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妈妈跟保姆之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原因，为什么妈妈既然都离婚了还是要把你寄放在保姆家，没有带着你一起相依为命呢？
我在想，当初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嘛，所以以法律上来讲，可能就是一个给生父那边一个归属妈妈，然后再加上我是女生，所以就是可能交给妈妈来抚养是比较适合的。当然我事后没有去跟我妈妈求证这一段过程啦，所以就是因为她也必须去工作赚钱，所以就是把我带到保姆家去做住宿啦照顾之类的。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后来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又回到了生母家里面跟他一起相处呢？
后来就是我妈妈再婚跟现在的爸爸结婚了。
是。
所以就把我接回家里住。然后也生了一个弟弟。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跟保姆住还有跟妈妈住还有等于说是妈妈组建的新的家庭一起住，这种之间的差别是怎么样呢？
差别啊，其实我刚回家的时候非常不能适应，就是其实小朋友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条被子，然后以前在保姆家的时候那条被子是千万不能被拿去洗的，一旦洗了我就会非常生气，因为所有的味道都不见了。
是是。
对，然后所以我的保姆都会趁着我不在的时候赶快去洗，然后晒干净这样子。
是。
回到家之后呢，我妈妈就毅然决然的把那条被子丢掉了。
所以说对，等于说是精神寄托的象征这样。
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朋友睡觉都会踢被嘛，所以我妈妈当时候处理的方法就是，你只要半夜睡觉踢被，他就当场就是拿不求人打你的脚底板，就是小朋友会惊醒。而且我妈妈非常自豪，就后来在跟朋友分享育儿经验的时候，她说小朋友踢被那就是打他脚底板，他就再也不敢踢了。
是是。
所以我觉得，然后呢我在家里就是只有我跟弟弟嘛，然后保姆家其实是有很多玩伴可以陪我玩的。所以回到家里面其实是我没有任何的玩伴，然后呢玩具也有，不过呢当时候呢社会风气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印象，就是因为我是给妈妈抚养权嘛，然后再加上妈妈又再婚，所以社会局当时是有派类似辅导员来家里抽查或关心
你啊，
对，确认我有没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有没有自己的玩具，
有没有被公平的对待这样。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有自己的房间也有自己的玩具，但是我的玩具就是只有那一箱，没有别的其他东西。
是。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你开始哦，小学的生活这些生活点滴跟家庭而言有什么样子，跟不同的成员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啊？
我妈妈再婚之后我就搬回家了嘛，所以我每天上学之前就是我要先去晒衣服，晒完衣服才能去上学。然后这个晒衣服的过程呢，因为乡下嘛，瑞芳乡下，所以好天气的时候是晒在院子里或广场里，那所以左右邻居其实都看得到我在做什么，就晒衣服。然后呢，妈妈叫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那时候我的外婆其实也住在我们家附近，所以就是我外婆有什么需要，我就得去帮忙
她。
对，那因为我的舅舅们也在菜市场做生意，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也要到市场去帮忙，对，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然后呢，其实中间就是我的保姆也看到了这一切。他就很舍不得，就跟我妈妈说，那我妈妈就说，那不然卖给你们好的，对，
是，所以其实回到了跟妈妈一起住，但是其实你在小时候这句话到现在都还影响着你，你就会觉得说，虽然被接回了自己的生母家里，但是可能自己是说卖就卖的，可能自己是价值是需要被确定的，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可能额外争取，要不然你真的就像是一个外人再回到你真正的原生家庭当中里面。
是。那其实我保姆当时候全家人真的非常爱我，就是开了家庭会议，然后决定去就是房贷借二胎，来帮我买回去。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当下蛮开心的，其实我很想回到保姆家里，对。
这是几岁的时候啊？
这个大概是我回到家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左右。
哦，所以才刚刚小学一年级而已。
对，差不多。
所以照你现在回忆，当时你的保姆他的家庭状况其实是不好的，然后他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再做贷款然后来做这些事情。现在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当你懂事以后，你其实知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当时就留给你很深的印象。
是。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保姆怎么会把这句话当真，那其实他后来我长大之后我才去了解原因，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在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嘛，然后当时候呢我妈妈其实是想把我过继给我一个没有生小孩的表姐，对，那因为法律上的关系可能辈分太相近，所以没有办法完成过继。然后也有听到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因为当初在生我哥哥的时候算命师就告诉我的妈妈，你下一胎会是女儿，所以我妈妈她不喜欢女儿，所以她就一直延了五年，生了我，结果还真的是女儿。所以保姆会相信这句话，就是有他背后的
一套逻辑在。
是、
对成长中的你，无论是后来长大，这一切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感觉在家里我是被忽略的，然后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不自觉当中，我觉得只要是妈妈开的口，或者是长辈开的口的要求，只要是能做得到的我都会尽量做。可是不知不觉当中其实自己承担了很多不是在那个年纪该有承担的压力或责任，然后也寻求认同，就是我希望我表现好一点，妈妈你能多注意我一点，但是事实上证明有些事做再多努力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想要的效果。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吗？
比方说像后来我的哥哥其实回到家里住了嘛，就是把他接回来，然后我哥哥做的母亲节卡片就会被摆在家里的展示柜，但我做的母亲节卡片呢就会被丢在垃圾桶，而且是当场。
是。所以这对一个小孩子而言其实是相当非常不容易的，在一个家里面要想办法这样 求生存，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认同，然后他也在寻找他的归属感，但是他用尽了一切努力的方法，而且特别小孩子在资源这么有限的状况之下，能力也有限，但是却不断的被泼冷水，被扯后腿，我想这其实是相当大的挫折。那在你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些状况吗？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呢，我在学校跟在家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在学校其实是非常活泼，
嗯，
然后呢，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表演，
嗯，
但是回到家里面呢，我就是完全不说话的小孩。
我可以这样说，是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了你另外的一片天，
嗯，
但是其实在家里面你还是一直得不到你真正很想得到的那份认同，或者是你追寻的完美家庭的样子。
嗯，可以这么说。然后其实因为我算是我们家三个孩子里面比较会读书的，
嗯，
对，但是我妈妈好像把这视为理所当然，
嗯，
对，应该的。
是，那在学校的过程中，嗯，你有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母亲吗？或者是你有在过程中有要做一个叛逆的人吗？这样。
哦，其实当初呢，其实小朋友都会经过一个叛逆期嘛，嗯，也很想学坏，但是我很感恩的是这一路上我的保姆家人给我的看顾，
嗯，
就是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另外一种爱的弥补方式，
嗯，
所以当我想变坏或使坏，或者是跟学校里面的坏学生去打架啦，或做一点坏事的时候，感觉保姆家的人就会用那条线慢慢的把我拉回来。
是。
对。
那对于你这些在家庭里面受到委屈的事情，嗯，你有没有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抒发，或者是找到其他的管道来弥补你的这些缺憾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学校的表现，
嗯，
是我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在学校努力的读书，然后参加活动，然后所以我是非常受到老师们的喜爱，而且我很乖巧听话，很有礼貌，对，所以老师们其实都对我印象深刻，非常好。然后回到家就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妈妈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真的透过家人，其他家人的帮忙，包括我的继父，其实他对我也非常的疼爱，
嗯，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妈妈对我的管教，
嗯，
她的立场其实很有限，
嗯，
那回想起来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吃早餐的时候我爸爸就拿了一篇报纸的报道让我看，嗯，然后上面的标题就写着狮子座的母亲，因为我妈妈是狮子座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这篇报道跟你的妈妈就是尽量的包容他，对，然后呢妈妈已经40多岁了，她不可能改变，所以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继父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嗯，是。那你后来跟你的弟弟相处的如何呢？嗯，
其实我跟我的弟弟相处就是非常的平淡，
嗯，
没有特别的好，也没有到感情不好，但因为年龄差距的关系，就我们大概差了5岁嘛，
嗯，
所以也不太会聊天。然后是到很后期的时候，因为他还在家里嘛，我已经工作在外地念书，所以接触的时间其实很短暂。
嗯，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的是王韵婷姐妹，长大以后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韵婷姐妹。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一路成长的过程中，那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展开了 宗教或者是灵性的追求呢？
我的外婆其实是开庙宇的，所以我的妈妈其实小时候在庙宇里面长大。
嗯，
然后我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她是一直希望有佛教的佛寺的师父来帮她诵经。
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妈妈找到了一些管道，所以就开始认识了佛教这个信仰。
嗯，
那在帮忙的过程中呢，刚好我也要考大学，所以师父就讲说，诶，那运婷要考大学，来佛寺里面拜拜，让她可以考试顺利这样子，所以我也就去了佛寺拜拜。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开心，因为我去佛寺呢，我就不用帮忙家里的事情。
嗯，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其实有很多客人。
嗯，
所以我几乎跟妈妈一样，就是从早到晚都要招呼客人。
嗯，
所以去到佛寺呢，我觉得很棒，就是只要专心拜拜这件事情就好了，
是，
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做。所以我就从考大学那一年开始，我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我都会去佛寺拜拜，然后住在那边。嗯，这个习惯呢一直维持到前两年。
嗯，
我到香港工作之后就没办法去了。所以就在这段期间，就是每年大概只有过年的时间会去那边，然后中间如果有比较长的假期，然后我也会去帮忙，或者是有佛寺里面的师兄师姐家里有人过世了，嗯，我也会去帮忙助念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法会。
可是就一个18岁的青少年而言，你是真的相信寺院里的那些住持们跟你讲的这些事情吗？还是你当时纯粹就是离开家而已呢？
一开始是离开家，那后来随着就是这样去着去着之后，其实你发现就是只要心里有不平安的时候，你就去拜拜，
嗯，
觉得好像会让自己好过一点，
嗯，
然后觉得哦，有神明有佛祖在保佑我，
嗯，
所以这个坎也就过去了。所以一路上其实我人生我觉得我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嗯，
或者是挫折，我只要去拜个拜，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这么说，骗自己吧，就骗自己啊，反正有佛祖会保佑我。
你曾经在佛祖面前交代过哪些事情需要他的保佑呢？
我也是求佛祖让我有智慧，
嗯，
然后呢，当然佛寺的师父也会引导嘛，
嗯，
就是说啊，他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啦，
嗯，
好，你这辈子就想办法把他欠他的债还完就没事了。那当下的我就想说，好吧。要还就来还，
嗯，
我就可以去拜拜的时候去拜拜，可以为大家做服务的时候我尽量做服务，
嗯，
可是我跟妈妈的关系好像都没有解决，
嗯，
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就这样一路就一直接受这个信仰。
嗯，是，你是有曾经想过要出家直接皈依佛门吗？
我有皈依佛门，只要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基督徒受洗的过程，就是正式的宣告自己成为佛教徒这件事情我有。然后至于出家这件事情呢，是我的佛寺师父来提醒我，
嗯，
因为其实我在佛寺里面是算最年轻的，
嗯，
大概在我网上的信众呢，可能就是五六十岁，然后七八十岁是最多的。所以在师父们的眼里，就是觉得我这么年轻就愿意接受这个信仰，然后也很愿意帮忙佛寺里面的大小事情。他觉得他可以提醒我有没有考虑出家这件事。
嗯，
啊，在这个选项，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过这个念头，因为第一个，这个是一辈子的承诺。
嗯，
然后呢，小时候这个又要回到前面，就是小时候妈妈所承诺的事情都没有实现过，所以我很重视承诺，就是一旦说出口了，就是要做到。所以我当下跟师父说，我觉得我红尘未了，
是
六根未净。所以我没有想要出家。然后呢，他大概每隔两三年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说有没有考虑出家这件事情。
是。
那我一直告诉他我没有这个想法跟意愿。
是。那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会从一个进出佛寺的佛教徒会变成基督徒呢？
嗯， 刚好我的弟弟有一阵子情绪很不稳定，那甚至非常严重，就是到吞了晕车药，吞了100多颗。那他很好笑告诉我说，他因为他买不到安眠药，所以吞了晕车药这样子，然后开始关心他，就是留意他这个忧郁症的状况。那当时候呢，我是想要治疗他的忧郁症，我把他认为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是可以医的好的，只要找对医生。所以我就寻求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像我妈妈就会也会做法会啦，算命啦，然后我则是透过我的客户，有几位是基督徒，那他们就告诉我说，诶，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教友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但后来都好转了，邀请我到教会去看一看，那因为我是很开放心胸的人，就当场就说好啊，对，就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对弟弟的状况好一点，我都愿意尝试，所以开始接触了教会。
是，那到了教会之后，你这是你第一次面对就是这么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吗？
是，当时候我是一个慕道友的身份去的嘛，
是，
然后就听听大家的见证啦，因为我是做业务工作的，所以听那些见证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感动，然后我觉得很像在参加直销说明会，告诉下面的听众说啊，你来这里就会多好多好多好，但我对我来讲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每次听完这些见证之后，就会留下来小组聚会，大家就会分享自己的状况啦、问题啦，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要跟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分享我家里的困难跟不顺遂，或者是所遇到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所以就去了大概2-3次之后，我就没有去了。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又让你又再度进到教会呢？
我的同事里面有一个小芳，她是基督教友，然后有一次呢，她就邀请我参加他们教会的早餐特会，他说有好吃的早餐，就非常好吃。其实我只听到早餐两个字，特会呢我根本没听到，所以当天去了他们的教会之后，就很开心的吃早餐，吃着吃着就说啊，那我们的那个活动开始咯，然后就有主讲者来演讲。当时候的主讲者是钢铁人医师的太太 Susan， 他也是一位福音歌手，所以我在那个特会当中听到他们夫妻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Susan 分享他的先生就是从一个医师，然后滑雪，结果全身都瘫痪，然后他全程都是笑微笑的讲这件事情。我当时候心里想说，你这个微笑也太假了吧？你们家遇到这么衰的事情，你竟然还能笑着讲出来。所以我前面就是大概演讲的前半段，我都带着很怀疑的心态去听这场演讲。但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听着，我突然感觉到他的微笑是很真诚的。是他很感谢就是上帝让他经历这一切。然后我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流下来。然后开始啜泣，而且就是肩膀一直抖动。然后小芳呢就跟他的小组长把我带出去，然后带出去以后就更肆无忌惮的哭了起来，很像小朋友觉得爸爸妈妈不见那样子开始大哭。大概哭了15分钟之后，小芳的小组长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头上，那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手的温度是非常温暖的。然后就他念一句我念一句，其实当下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念什么这样子，然后随着亲情就平复下来了。然后事后我就跟小芳说，诶，我不是来吃个早餐吗？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子？所以就当下就觉得对教会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试一试。
是，那我回到那个钢铁人医师他的分享，你可以从他的见证当中是有什么你在追求的东西的影子在吗？或者是你有听到什么非常有共鸣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我觉得他在面对这些遭遇的时候，他是很坦然的接受这一切。
嗯，
然后呢，学着去接纳。比方说，他先生在瘫痪的时候，他必须要24小时的照顾他。
嗯，
然后呢，教会的朋友也会轮流的去关心，就是他们的家庭。
嗯，
那这件事情，当时我是觉得很匪夷所思，为什么教会的朋友愿意来帮忙，就是教友们照顾你的先生，而且是有安排的轮班的这件事情。嗯，其实以当时的身份我不能理解。
嗯，
对，然后我只是觉得很奇妙，然后也有一点感动。
嗯，
对，只是也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
是，那后来你做了那个，是当时小组长按手在你身上，这是一个觉知的祷告吗？
对，事后我才知道是觉知的祷告。
是，那当你就是后来就是做完觉知祷告以后，虽然是糊里糊涂的，但是你又进到了教会，后来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我后来呢也有在那个其他的就是我一开始的那个客户的介绍下说，诶，如果你真的觉得教会是有帮助的，那也许可以找就是离弟弟近一点的教会去试试看，因为这样对弟弟之后去教会也很方便。所以我又再找了一间就是弟弟家里附近的一间教会。那我当下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开始做礼拜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开始有人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然后身体晃动，然后我实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状况，也没有人解释，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没有任何陪同。对，然后其实有很多基督教友都很热心，就是说啊，我可以陪你去，但以我当时的身份，我会觉得说我不需要你们陪同，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对，所以我就去了。那次去之后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教会实在是太可怕了，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是，
所以我又走了出来。
是，
嗯，
那后来是你的客户继续跟你的联系吗？还是因为什么关系你又会愿意做完觉知祷告，但是却这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对教会有不同的观感，然而你又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呢？
后来呢是有另外一个客户，他叫林姐，他是让我成为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实林姐我在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知道她是一间电子公司的高阶主管，工作非常忙碌。那我们大概就是每一年会碰面个3到4次，那每一次大概就是可能30分钟到1个小时讨论公司的部分。那直到有一天他说他要退休了，那就约我出来吃饭，然后我们也是例行性的在讨论公事，然后我就发现他戴了十字架的项链。在那之前我有看过他戴过很漂亮的饰品，但是身上没有十字架的项链。于是我就开口问他说，林姐你现在是基督徒吗？他就说对，他受洗了。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上次碰面的时候你还不是。他就说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他说您怎么会想要成为基督徒？是人生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因为在我过往的经历里面，人通常是最脆弱的时候会去想寻求各种帮助，然后才会开始接触宗教信仰。所以当下我就问他说，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吗？他就说他有一天退休以后走进教会，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痛哭流涕了一场，以他理性的大脑告诉他没有办法，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他找不到任何原因跟答案，就是说为什么我走进这个教会然后会开始糊里糊涂的哭一场。然后在一些朋友的领导下，然后他就决定受洗了。
嗯，
然后开始受洗了之后呢，后来我就到香港工作了。那因为林姐她其实她也是单身没有结婚，她理解一个人到异地工作的孤单跟辛苦，所以那阵子她就常常关心我，然后就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 上一些慕道友的课程，从类似怀疑到相信啦，这一类的。那基于我对他的仰慕跟认识，我当下就说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是一次的线上时间，然后一个小时，大概花了三四个月，我们把这个课程完成了。然后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林姐就是很欢迎我问任何的问题，因为我过去有长达将近十多年的佛教信仰，所以我常常是用佛教的观点问问题。那因为林姐大概接触的信仰只有基督教，也没有其他的信仰，所以遇到她不能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她会很热心的帮我去寻找答案来回应我。
是。那你作为一个面对一个敬仰的人，然后他这样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你了解一件新的事物，然后让你加入了基督教的这个氛围当中，但是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觉得说这个是我愿意相信，然后我愿意从一个佛教徒的身份转换成为基督徒，然后我决定受洗呢？
是。后来到香港之后呢，小芳也介绍他的香港的教会的朋友让我认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到了教会去，然后我到了香港的611灵粮堂，然后其实那个教会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教会，诗歌敬拜的方式很像演唱会，我都是用演唱会来形容它，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表演跟唱歌的人，所以那个氛围我很喜欢，然后再加上我很想要练习广东话，所以他的讲道的方式是有广东话主讲，但是同时可能会有英文或者是国语的口译。所以对于刚到教会的人，以一个台湾人身份去，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的，不会觉得完全听不懂。然后也在教会的朋友带领下，就是帮我介绍到一个台湾人跟香港人的联姻的教会小组，所以我开始了参加小组活动，那因为身处在异地嘛，所以其实身心是敞开的，就是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台湾人，其他人都是香港人，所以当他们在讨论问题或者是分享的时候，是敞开愿意接受听他们的说法，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可以用一个比较能理解的心去。然后我的小组长 Amy 跟 Alan， 就是 Amy 是一个台湾人，那因为当时候疫情的关系，我也都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其实等于是在那个教会的小组里面找到了一个台湾的家人，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满足我想要学习广东话的心，对，所以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体会到就是小组的温暖，然后还有体验到香港人的温暖，因为其实香港人是蛮冷漠的，坦白说，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在那小组里面，我们会分享家庭关系，然后还有分享同事职场的关系，以及如果有谈恋爱的话，就是跟那个
男女交往是
是是是，然后他们也会听听我的想法，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台湾女生嘛，
是，
然后我也会听听看，就是香港人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是用什么态度。
是，那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就是在受洗的那个当下，除了被陪伴的这个关心以外，你有没有被上帝触摸到的这种经验呢？这样子，
其实我很渴望所谓的上帝对我说话，或者是给我一个像闪电一样打到的灵感，但坦白说我目前为止都没有。但是在做任何陪伴跟倾听的时候，就是在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会先寻求教会小组家人的意见，因为毕竟我刚接触这个信仰还是一个小宝宝，没有很深，所以圣经我也没有完全读完，也没有读懂，所以我选择的方式就是直接开口问我的小组长，或者是身边有基督教的教友们给我答案，然后我尝试着就是从圣经里面教导的方式去处理我的问题， 有时候其实不能明白，不能接受。比方说像为仇敌祷告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要帮仇敌祷告，为什么要以善胜恶，这件事情我完全不能理解。那随着时间的过去，然后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间久了，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要以善胜恶这件事情。
是，我想请问你哦，就是在信耶稣以前跟信耶稣以后，你是怎么样子看你自己的？以前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坎坷的人吗？还是你怎么样觉得你自己？然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又是怎么样看待你这个身份呢？
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优秀。
你并不会因为你家庭这些可能给你带来的伤痛，然后而有这些保护色吗？这是保护色吗？还是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保护色，就是因为大家看我觉得好像身世很坎坷，所以我不想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可怜，所以我很乐观很积极，但其实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我本性就是这么乐观，而是我不想要那么悲观，不想要那么可怜，所以反向的来呈现自己，就是自己是一个很有自信很乐观很积极正向的人。
是。
那这其实也是反映在感情上面的方向啦。就是因为我单身嘛，然后我过去又是在佛寺，然后在师长面前长官面前，其实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大家都很热心的帮我介绍对象。对，所以我大概到今年为止的话，应该相亲的次数超过20次了。
哦，是是。
对对对，所以我在回顾我过往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去参与这些安排的
联谊活动。
联谊活动啦，其实我是带着骄傲去的。
对，
我想要看看我自己到底多优秀。对，所以事前呢我都不会想要知道对方是打的长相啦，学经历是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朋友安排的嘛，他们对对方有一定的认识基础，表示经济条件可能也不错，学历也不错，所以我都是到现场然后跟对方第一次认识，然后就很侃侃而谈，甚至就是有一点把自己工作的业务性质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就看看符不符合自己的条件啦、不符合那就再见啦，就这样。
是，那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有一次在讲道上面，就是提到有关谦卑这件事情，让我回想到我过往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太骄傲了。对，我骄傲到看不到对方的优点，骄傲到让自己忽视对方其实可能就是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对，让自己就是应该就是敞开心胸，然后就是不带有任何的框架跟偏见来去参加这些活动。
是。不过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都拥有上帝亲自的样式在我们身上。
是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这一集的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听到了王韵婷姐妹，她分享她其实是在得到教会弟兄姐妹非常充分的关心，还有这些关心也来自于同样是基督徒的她的客户们，所以她决定进入教会接受这个信仰。不过当你接受了这一份信仰以后，你走回了原来其实让你常常非常心碎的原生家庭，这段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经文当中有两段我觉得影响我蛮深的部分，就是第一句是 主免了我的债，正如我免了人的债。
这是主导文里面的内容，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要以善胜恶，不能以恶胜恶。然后这让我回顾到，就是我跟妈妈过去的关系，就是其实我对于妈妈的所有的付出跟关心，其实是带有我自己的期待的。
嗯，
所以在妈妈接受到我的关心或者是所有的付出，她的结果不如我的预期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受伤的。
你可以说说看，你本来可能会有哪些期待吗？
嗯，比方说我买东西回家，其实是想让大家分享好吃的食物。
嗯，
但妈妈通常都是先骂，就说浪费钱啊，她不喜欢吃啦。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心买东西回来孝敬你，然后就遭受你的责骂。
那如果以前你会怎么样来回应这种负面的能量呢？
其实我买东西回去的时候，我已经带着预期心理，就是他一定会骂我。
嗯，
结果我买回去，他真的骂我了。
嗯，
我看吧，我对他好，就是他就是骂我，他这个就不喜欢我。所以我以前是带着预期心理回去，也得到我预期的结果。那信主之后呢，我觉得我接受我妈妈所有的对我的态度啊，责骂也好，就是不开心也好，我可以很欢喜的接受，因为这个源自于就像我跟天父爸爸的关系，天父爸爸接受不完美的我，可以接受我所有的喜怒哀乐，甚至我对他可以有不满，有抱怨，但天父还是接受我的，所以我也想把这样的互动运用在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身上。
嗯，
所以信主以后呢，即使妈妈就骂我浪费钱啊什么的，我也说啊，对啊，那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个，那我下次不买就好了。可是我就是想要关心你啊，
嗯，
我想要透过这些行动表达我对你的孝顺。
嗯，是。那你觉得妈妈在跟你互动的过程中，她有改变吗？
有。他以前不会说谢谢的。
啊，但是真的哦。
对，这一两年呢，他比如说我买东西回去，他真的不喜欢，他说这个我不喜欢，谢谢你，但下次不要再花钱了。
嗯，是。所以其实你也渐渐的开始找到一种新的跟妈妈的互动模式。
是。
是。那你刚刚说的第二段经文是要以善胜恶。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段经文对你而言有怎样的影响呢？
嗯，其实后来在我的工作上呢，有信主以后，我觉得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当你真诚善意的对待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都是抱着的防御的心来回应，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真诚跟善良的人，愿意无条件的对自己好。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会遭受到很多质疑。
嗯，
对。那有时候会甚至遭受到误解的对待。
嗯，
但其实有时候自己心里很委屈啦，就回家哭啊，就主啊，你为什么就我照着你的话走，就是真诚的对待别人，但是受到了很大的误解。
嗯，
然后事后就想想，再回到这句话，就是说要以善胜恶这句话，
嗯，
然后让我持续下去的动力。比方说其实我今年遇到了一个状况，是我遇到一个新老板，是他很喜欢搞小团体。
嗯，
那刚好呢，我就是他小团体里面的重要成员之一，
是，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会交办我去做。
嗯，
那我是很努力的，就是把它完成。
是，
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我是求表现。
嗯，
希望在主管面前就是得到提拔，但事后我回顾自己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是我回到一个思考点，就是说我做这一切就是当然也是为我自己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在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能不能坦荡的来到主的面前。
嗯，是。所以说其实在一般的职场很容易会因为这样就把你归类在你可能只是为了要讨好主管，求工作上的业绩表现而已。但是其实你也要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不是去阻挡别人的仕途，或者是去吹捧谁谁谁的这个在公司里的绩效，而是真的是为了主，然后用主给你的恩赐以及才干，在你的工作领域上可以有荣耀他的表现。
是没错，然后这中间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嘛，
嗯，
也会找过去的熟识的长官啊，同事讨拍，
嗯，
然后曾经有一位长官就是告诉我说，你不要以为你过去信了佛祖，现在信了耶稣，你就什么都能。
嗯，但
这句话其实蛮让我受伤的，就是我做这一切都不是觉得自己是全能的，而是我真的是想要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在面对神的时候，我是可以很坦荡的说，我尽力了，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力气，那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可以接受。
嗯，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对于你而言，你认为成为基督徒以后，跟你以前是佛教徒，这两个身份，你有什么样最大的不一样呢？
以前在佛教徒的时候，是我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放在佛寺里面，
嗯，
然后骗自己进了佛寺以后全部都结束了，
嗯，
啊，那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会很渴望的，就是把基督教的所谓的教导也好，真实的带到我的生活里面。
嗯，
好，比方说改善家里的关系，改善职场的关系。
嗯，
然后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以善胜恶，
嗯，
带来善的循环。
嗯，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选择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是，这个其实我听了蛮令人感动的哦，因为其实谁不想做一个好人呢？但是好像电影也有这种台词，就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是身不由己的。但在做好人的过程中，很多人其实是用着意志力或者是用着外力而决定要做好事，或者是要求未来的好报，消除此生的业障。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放下这一切，然后我们选择做一个真的是效法基督，为要感谢他，因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追求圣洁，追求他创造我们原先的样式，而不是为了要消除我们此生的这些业障以及所造的孽，对不对？
是，没错。
今天非常感谢王韵婷姐妹，她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韵婷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爱 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